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娄凯教授写的这些传福音的信息是主爱中华录音侍奉中心选自《中国信徒月刊》。冬眠。冷血动物的体温随着气温而改变，到了冬天它们就冬眠了。温血动物的体温呢，则保持着常温，但是啊，有一些还是有冬眠习惯的。熊就是需要冬眠的温血动物。在严寒的冬天，熊可以冬眠七个月那么长。在这个过程里头，不吃不喝也不排泄。平常熊在兴奋的时候，每分钟可以心跳有200多次，但是在冬眠的时候，它的心跳啊只有每分钟8次。它一觉就睡到春暖花开，到醒来的时候体重减轻了25%左右。美国明尼苏达州有几位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动物冬眠的原因和它的生理化学作用。他们风雪无阻地去寻找冬眠的熊，把这些熊从他们的窝里头掘出来，抽了血液，希望从血液和内分泌素的化验里边发现解释冬眠的原因。假如这个研究成功的话，不但能够对动物冬眠的原因、理由，还有冬眠前后以及冬眠过程的一些生理化学变化有了了解，而且可能因而也帮助实际医学上的使用。比如吧，在能源缺乏的寒冬，假如能够在人体内注射上这种分泌素，或者可以使人安然的冬眠，等到春暖花开的季节再醒来做工。这些呀，不过是科学家们的观察和假设。但是啊，在圣经的记载里头，耶稣确实曾经使人起死回生。当耶稣知道拉撒路死了，他就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但是死者的姐姐马大却这么说：“主啊，他现在必定已经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可是耶稣向天父祈祷之后，就对滚开了墓门的坟墓大声地呼叫着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果然就像从冬眠里头苏醒一样的活了。因为耶稣曾经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朋友，死亡在信主的人是不足畏惧的，因为短短的睡眠之后，我们将永远醒来。现在，请你相信耶稣，享受真正的永生。吞云吐雾。我曾经有一个机会和好朋友陈医生夫妇一块儿接待十几位远自中国大陆来美国实习的工程师。他们访问美国的目的，除了参观发电厂，并且顺便探望此地的侨胞。我们接待他们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一边吃一边谈，知道久别乡景的风物犹在，就好像魂游了一次一样。 吃饭以后，远方的客人一个个的都取出香烟来，开始悠哉悠哉的吞云吐雾起来了。原来呀，对这个试烟的情况是不分中外和民族的呀。瘾君子啊，更可以说是世界一家，不由得使我想起最近美国医务总长所做的一篇真实的报道。报道说呀，目前美国癌症病患者的死亡里边，大概有30%以上是吸烟的人，他们的内脏器官，包括肺、肝、胰、肾、膀胱等等，都可能生癌。不光是吸烟者的本人有这些危险，就是他身边的所谓被动吸烟者。什么叫被动吸烟者呢？就是指啊，这人他自己不抽烟，但是呢，他呼吸别人吐出来被烟污染的空气，这种人就叫被动吸烟者。这些被动吸烟者也会遭到同样的厄运，有同样比例的致癌的死亡率。更是讽刺的呢，就是美国的烟盒包装上啊，都印有一行醒目的毒害警告文字。可是啊，吸烟的人非但没有见到减少，反而明知故犯。人呐，一旦成了瘾君子啊，就无力自拔了，成了烟毒的俘虏，任这个烟毒宰割，最后呢，终于死于非命。人里面的罪恶本性引人入瓮，就像吸烟的人一样，既然是明知，但是呢又去故犯，一旦坠入了网络里边，就深深的陷入的里边了。过犯不仅尾随着人们，更追上人们，占据人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朋友们呐，我以神的怜悯奉劝您，接待主耶稣在您心里，就可以从不能自拔的罪里释放出来，服侍真神，得享永生。爱的化学。最近的研究发现，在恋爱的人，他们身体里的化学成分有所变化。纽约州立精神病院焦虑症诊所所长在他所著的《爱的化学》这一本书里边说，恋爱的人接触或者思念到意中人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边就掀起了强烈的荡漾，身体就有异常的感觉，变得比较有弹性，蛮有兴奋，茶饭不思，不能入睡。另一位精神病专家达兰尼博士在论文里边说，热恋中的人体格较为健康，血液中的乳酸成分减低，使人不感觉疲倦，内生性的吗啡也增加了，使人觉得称心如意，白血球的抗菌能力也加强了，那个控制全身不随意器官运行的边缘系统也更加活跃起来。一位心脏专家说，热恋的人的心跳忐忑有声。另一位诊断医师就说，坠入情网的人对其他的事儿毫不介意。古今中外的骚人墨客 也都颇起过爱，并且以美丽的诗词来歌颂描绘爱。爱推动了人类的历史，若是没有爱，就没有新生命，人类终必绝迹了。什么是爱呢？惠施说，白马非马，这个意思就是讲啊，对事物任何惟妙惟肖的描绘，即使它活真活现，也不是那个事物的本身。没有人见过爱，爱是抽象的，但爱却是真实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没有人见过神，可重要的是，世上有爱，有神，而且神爱我们。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到九节的经文是这样记着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低能儿。我任课的学校附近有个孩子，他生下来就智能不足。每天我上下班路过他们家门口，总看他安静地在家门口扫地。秋天到了落叶的时候，他就扫得更加的勤快。有的时候扫完他自己家门前的街道，他就沿着街道一直扫到五六百英尺以外的街道上去。一转眼已经过了十几个年头了，这个孩子也慢慢的长大了。可是啊，他仍像以往一样，就会扫地。我们学校请来了一位精神学专家发表演讲，他提到，差不多每一个人的身体或者是智能，都可能有某一部分不健全，或者称为低能。比如说吧，近视眼的人，他的眼睛就是弱视，是局部的低能者。听了这个之后啊，真是让我觉得十分的难为情，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也被归属在低能者之列了。听过这个话以后啊，顿时使我感到比以前谦卑了不少。真的，每个人都有欠缺的地方。从低能或者是白痴这个角度来看，不过是程度问题而已，是相对的。正好像有人在视力上是弱能，成了局部的白痴，有人在听觉方面有障碍，也是低能，有人在数学上是低能的，也有人在语文上是低能的，更有人在属灵的领悟力上是完全无知，是低能的。属灵世上的低能啊，使人不能领会到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我们人类的创造主，更使人不能体验到造我们的父神比生身的父更怜爱我们。患有近视低能的我，若不谦卑地戴上眼镜，就什么都看不清楚。我们灵魂的心眼低能，也使我们看不见真神。直到我们承认自己的缺陷，愿意凭着相信耶稣，才能认识了真神。朋友，我们都没法因着世界上的知识、学问、成就而自满。在真神的浩瀚无限里，我们都是一无所知。唯有信靠救赎主， 基督，并且求神开启我们的心灵，从此再不做徘徊在天家之外的低能儿。生离死别。生离死别是每个人一生中必经的经验，它暗哑的曲调不时地拨弄着人们的心弦，向谁去呜咽申诉呢？我从小的时候亲自看到母亲因病诀别了世界，家园变色逃难的时候辞别了父亲，求学的经历中好几次和同窗的兄弟握手话别，成家以后每次出远门总是和妻子儿女挥手告别，在教会和主内的兄弟姐妹告别，每一次的分离仿佛是内心深处经历了一次刀痕，伤口虽然因为时光而愈合了，但是累累的伤痕却是难以除灭的。这样的创痛似乎每年比每年增加，最近一次在林州步道返回家的时候可以说是到了最高潮了。起先我自己也没法解释，但是几度揣测分析以后我才发现呢，是因为下面这两个原因。第一，这次呢是和主内的亲爱兄弟姐妹们欢聚，可是可能这个是最后一次的在地上的相会。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一部分还没有得救的听众啊，可能永远我们也不会再见面了。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有重逢在天家的盼望，可以强忍这种分离，因为我们是暂时的分别。但是啊，这许多还没有接受救恩的朋友，假若他们是日后仍然不信的话，这我们竟成了永别。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亲爱的朋友，您此时此刻听到了这篇短文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借着这篇文字相交而又告别呢？生离死别的情愫正在我心里涌现着。您的生命可以是星闪而非月灭，是鸟鸣而不是猿啼，成为永远的盼望而非无尽的悲戚。请您现在就决志做神的儿女吧。雷电。夏天的雷雨特别频繁，最近在美国某个省有一位足球教练对他球队的队员说，一点点小雨儿绝不会致人死命的。当时啊，天上雷声正在隆隆的作响。到了第二天呢，这位足球教练的两个儿子把他们父亲的衣物从纸袋里拿出来检查，因为那正是他们父亲在被致命的雷击时候所穿戴的。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说呀，在被雷劈的时候，这位教练的身体被抛到半空中去了，衣物里被扯裂的裤脚管上满都布满了孔孔洞洞，鞋子也扯碎了，衬衫的背上有个7英寸长的大洞。在美国，每年平均大约有125个人被雷电击死。雷电专家亚历山大说呀，大部分被雷击死的人都是流连忘返、迟迟的不肯离开广场的人，他们总是要多耕一块田， 多打一阵高尔夫球，多踢一会儿足球。但是啊，这个季节里，如果人在广场上，至少得躺下。如果看到雷电要来了，最好是马上躲开。雷电实际上是电花，雨云在空中积聚的雨点和冰块带来的静电，大地呢就成了阳极，于是云和地就成了两极。当两极相对的时候，常常就引起闪电和雷声。普通的闪电仅仅能点亮了100瓦的灯泡20秒钟，但是当电能压缩在1/1000秒的时间里的时候，就可以达到1500万伏特的电压。雷电击中了人、畜生，一定是使他的肌肉收缩，这样呢，就把人或者是畜生啊，逃到了半空中去。闪电的出入口和通道就都被烧坏了。朋友啊，天父已经多次的呼召您了，悔改接受他儿子耶稣基督，得享永生之福。您是不是还在迟延，想在罪恶里边多停留一会儿呢？要在世俗的漩涡里再陶醉一会儿呢？留恋在黑暗权势的领域中，耽搁延误，正是不顾天语警告被雷电击死的人的致命的原因。流连沉浸在罪中的朋友，请你马上躲避可怕的死亡的电击，接受主的救恩吧。寒栗的事实，福音是温暖的，因为是神爱的结晶。可是当人拒绝了这白白的救恩，不选择登上拯救沦亡的人的救生船，那么福音的另一面就是溺死和沦丧，是人人必然要面对的寒栗的事实。我们一生的终局是悲是喜，在乎个人现今的选择。圣经曾经多次提醒过我们下面的几件事：第一，不是人人都能得救。万物的结局尽了，有人得救，也有人失丧，因为神要把麦子和稗子、好和坏、绵羊和山羊分别出来。二，大部分的人都要失丧。挪亚的洪水时代，除了8个人生还，天下全都被水淹没了。神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城的时候，也仅仅有3个人逃出来。圣经上说，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找着的人也少。三，许多有得救盼望的人却遭弃绝。许多自以为可以得救而迟疑不决的人，到了最终醒悟的时候，发现已经太迟了，发现自己没有重生。耶稣警告过我们，得救要趁早。四，死后就无法得救。路加福音书第16章第26节描写天堂和地狱之间有鸿沟，不可以通过。得救没有第二次机会，如果没有得救而死，就是永远的灭亡。五，这可能是您最后一次机会了。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们，生命无常，耶稣再来近了，圣灵会停止动工。朋友，请你听警告，别再耽搁延误了，现在 就接受耶稣基督为您个人的救主，不要等到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一切可就都太迟了。百万穷翁，您听了这个题目，大概会以为是百万富翁的比喻或者是手民之物吧。但是啊，这个题目确实是百万穷翁这四个字完全没有错。最近在美国的报纸上登了一条一位百万穷翁的真实的故事。在加州，一位煤气公司大老板死了，他的遗嘱里头要把120万的遗产给从小失了踪的儿子。私家的侦探到处去查询，但是啊，这位继承人不但已经改名换姓，而且也没有结婚，也不开车，所以啊，没法从结婚登记或者是驾驶执照的档案里边来查找。结果呀，费了2年的时候，终于在警察局罢工受罚者的记录里边抽丝剥茧的找着他了。原来他住在贫民窟里头，四处流浪做小工，微薄的收入仅仅刚刚够糊口，而且就要因为拖欠房租被赶出去了，真是穷破潦倒到了极点了。当他得知自己是一个120万美金的继承人的时候，他直咬定是别人在跟他开玩笑，坚决不信自己会是这么一大笔产业的继承人。经过了好一段时间，法官也查明证实了，他才相信那个是事实。就这样，在转眼之间，他从百万穷翁变成了百万富翁。有关承受产业，圣经上是这样说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就像那个百万穷翁，我们常常不相信自己会是神的后嗣，所以天上的尊贵荣华领受不到，反而沦落在属灵的无限的贫穷里面。朋友，只要我们信，立时就能白白得着儿子的名分，转贫为富，承受那无穷无尽的永恒的产业了。心常称谣，从月球上太空飞行员回首望地球，唯一能够看到世界人类建造的大工程，不是埃及的金字塔，不是苏伊士运河或者是巴拿马运河，而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发现，可以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一份光荣。这座象征中华民族辉煌文史的长城，竟是从月球上唯一能够看得到的天下奇观。想到这儿啊，我不免还想到，假若神从天上宝座向地球上看，他看到的是人手造成的宏伟的长城呢，还是注目这个得天独厚但是 仍然失丧的十几亿中国人的灵魂呢？中国大陆已经超过12亿人口了，人口占世界的冠军。照保守的估计啊，仅仅有500万个基督徒，占总人口的5%。也就是说，每1000个人里头，只有5个人信主，而995个人是不信的。这样，真是一个广大荒凉的属灵的旷野。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也造中国人口占了全球1/4以上，他实在是爱我们这十几亿灵魂，更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抗战的时候风行的那首《长城谣》，它的结尾是“40000000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而我们的新的《长城谣》应该是这样的：“100000000同胞信一神，新的长城万里长。”亲爱的朋友，你我都是神最喜爱的儿女，也是他国度的荣耀的子民，请你把握这无上的福分，并且快快把这个福分传给那1/995个还没有得着神的爱的同胞。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号称生命的基石的蛋白质，是由20多种氨基酸组合而成的。蛋白质的种类繁多，它的分子的大小也都不相同。在生物体里边制造蛋白质要靠 DNA， 就是去氧核糖核酸，靠着这 DNA 的分子来发号施令。然而 DNA 必须在某一种叫做酶的蛋白质的分子的特殊的帮助下才能够复制增产，所以蛋白质啊，它和 DNA 的关系就好像鸡蛋和鸡那么密切而又难以解释。DNA 分子啊，是遗传因子的骨干， DNA 单位联合起来就组成两股像绳子一样的那样的结构，在其中呢含有遗传和增制的资料和信息。据一位科学家的估计，一个可以操纵大概由300个氨基酸合成的中型蛋白质的 DNA 的长链上啊，拥有1000个 DNA 单位。按着这样的排列组合来计数的话呀，就有10^600这种可能的排列方式，就等于在一后边加600个0那么多的可能的排列方式。 DNA 的分子啊很长，每个细胞里含有比细胞本身长1000倍的 DNA 分子，大概呀一共长有6英尺那么长。假若要是把 DNA 分子放进这个很小很小的细胞里边，必须先把这个 DNA 的两股成一个袋子一样的分子啊裹起来，绕成一个绳子一样，然后再把这个绳子一样的 DNA再折叠起来。而奇妙的是，当 DNA 要进行复制增产的时候，必须先把这个裹着缠着的两股绳子自动的解开，接着呢又自动的 成倍成倍的增加它的分子的数目，那么原来的一组 DNA 分子啊，就变成了两组一模一样的 DNA 分子了。它那么巧妙啊，真是不是人工能够模仿的。蛋白质要是没有遗传因子的 DNA 就没法产生， DNA 要是没有某一种蛋白质，它也没法复制增产。从它的结构机能的微妙，复制过程令人真是叹为观止。而这小小的单位的系统结构、组织、条理、程序，都表现了设计上的智慧和性能上的完美。这些都显示了生命绝非出于偶然的机遇。面对着生命的根本的基石，我们看到造物者的匠心、全智、全能和伟大。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正在邀请你来和他分享生命的喜乐，请你现在就接待他住在你的心里，让他做你和我生命的主吧。准备。光阴催人老，转眼之间我似乎已经是超过半百的人了。在美国的社会里，工作单位有退休的制度，所以被迫退休的日子是屈指可数了。趁着学校里暑期放假，我返回南加州的故居，却只见陈年失修的房子，荒草漫生，几近废墟，真是慨叹年岁久矣，百物朽兮。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整顿，里外都翻修了一遍，那个被尘土封住的小屋竟然焕然一新。我欣赏着汗水和辛劳的成果，迫不及待地请全家人都从东岸来到西岸住一段时期。当我们高兴地团聚在小屋里举杯庆祝的时候，早已经忘了这里啊原来不过是一间为政府查禁不易居住的破屋子呢。借着这次难忘的修房子的经验，更能体会到主耶稣受难离世之前用心良苦地向门徒们所说的话。他这句话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4章1-3节上，主耶稣是这样对门徒们说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呢，身为一家之主，而且呢，还没有怨言的顶着骄阳，流着汗水，为我可爱的家人准备地上的住处。那疼爱我们的主耶稣，岂不是更要为我们预备那更美的家乡？写到这儿啊，那个被岁月追赶，自觉老之将至的心境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不禁仔细地叙述主的恩情，眼中充满了感恩的泪水。亲爱的朋友，您对永恒的天家有多少把握呢？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相信这位复活的主已经败坏了死亡，借着福音把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他的升天是为了要再来迎接 每一个信主的人同往天城。请您趁着全世界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相信救主，他必定要接您到他的地方，享受天家永远的福乐。碉堡。在美国阿里桑那州的沙漠里，有一座很奇怪的碉堡，它伫立在不毛之地上，令人大惑不解。好几十年以前，有一对妇女感情很深，女儿最喜欢听父亲讲碉堡的童话故事。有一次啊，父亲用沙子为女儿造了一座碉堡，他高兴地专心地玩着。当他回头找他父亲的时候，父亲却失踪了，从此一去不复返。原来是父亲那年染上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病，为了怕把病菌传给家人，才忍受心中的痛苦，不告而别地离开了他所爱的家人。小女儿在十岁左右照了一张相片，上面写着给爸爸。她期待父亲的出现，可是仍然毫无音讯。朝夕盼望的结果却是不断的失望，心中的爱慢慢的变成极端的恨，她恨父亲离弃了全家置之不顾。20年之后，她竟然收到一封父亲的遗嘱，说他葬在阿里桑那州的沙漠里，并且给女儿留下了一点遗产。女儿到了那儿，看见了父亲为他亲手设计一座精美伫立的碉堡，她才知道父亲从没有忘记过他，也没有真正离开他，反倒是真心的爱他。从此啊，他就永远也不离开那座碉堡，一直到今天，这个女孩已经是一位老婆婆了。以上啊，这个是个真实的故事，很动人的心弦，也显示出这位父亲的爱是信实广大的。在圣经上也有一段话，叫我们得着同样的安慰。在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第2节经文是这样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朋友，所以你不要忧愁，因为天父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好了永久美丽的家乡，只要相信得着，就必得着。太空船先锋十号。1972年3月2号，美国先锋十号太空船离开了地球，向太空去远征。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它航行了上百亿公里了。在12年以后，也就是1984年6月14号12点左右，这个先锋号太空船飞离了太阳系，它以每小时5万公里的速度向外太空飞驰。这是人造的太空船第一次脱离太阳的吸引力，这个300公斤重的物体将无限期地继续它的旅程。科学家已经计算出它的80万年中的轨迹，知道在15007年的时候，它将和一颗距离地球3.8光年的 小型红色星球，这个小型的红色星球是另一个古老的太阳。那时候这个人造的太空船就要和这个小型的古老的太阳做第一次的接触。先锋十号在太阳系里旅行的时候，用无线电拍回了好多科学的资料和实地的图片，其中比如发现太阳系里边最大的行星木星的核心是液体组成的，并且呢还发现了许多行星的卫星等等等等。他对科学的贡献呢真是很大。现在他脱离了我们的太阳系，由于它上面的无线电发报是由太阳光充电的，所以啊它到了外太空的黑夜里头可能就没法不停地工作了。所以日后它是不是还能送回电报提供一路的科学资料，这个就成了一个大问号了。可能啊它就像黄河飞逝，音信全无了。亲爱的朋友，试想人类积了数千年的文化，好几百年的科学技术，终于能够有这样惊人的发明和成就，可是这个300公斤的太空飞船和整个宇宙来比实在是极其微小的。而那个创造整个宇宙的造物者，我们人类的创造主，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低头想一想，不能不在这个全能的真神面前屈膝折服。不但如此，这位伟大的真神，他不仅创造了世界万物，他更特别宠爱人类。他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救我们脱离罪恶和苦难。只要相信耶稣，他的爱就将毫无止境地倾注，使我们的福杯满溢。抑郁症，在这个工业发达、生活水准冠全球的美国社会里，从24岁到40岁的人，有2000万个人都得了抑郁症，这个数目相当于整个美国人口的1/10。医学的研究发现，患抑郁症的人脑电波有变化，血液也产生变化，整个身体都有化学变化。可是抑郁症的病因仍然在研究中。科学工业越发达，照一般人的推想，理应高高兴兴，为什么又要忧郁呢？物质昌明、生活安定的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患抑郁病呢？这个问题恐怕科学家也没法彻底的解答。科学往往只能给我们一些为什么产生的解释，而不能解答为什么会产生的缘故。所以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抑郁症严重的可以导致精神分裂或者是神经病，也可能造成自杀的悲剧。朋友，您也会时常无缘无故的闷闷不乐吗？您想从这种不能自拔的生命低潮中出来吗？我愿意介绍一位救主给您，他能救您，只要您信靠他并且听他的话，就必得解救。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朋友，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罪吧，求神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您的罪代死，赦免我们的罪。愿您谦卑地迎接耶稣到您的心中，让神的喜乐平安永远地在您的心中，抑郁忧愁的情愫 必然离你而去。别再迟疑，赶快坚定你的信念。永远忠贞。在1984年，中东发生了一件举世注目的大爆炸案。驻派在黎巴嫩的国际和平保卫军被炸死的人数达到了好几百，受伤的也将近100人。这个事件一方面震惊了全球爱好自由和平的人，另一方面也叫人再一次的警觉到圣经上所说的人类罪恶的劣根性是千真万确的。当和平保卫军人的被炸死的噩耗传讯到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那里的时候，那种伤痛的心情啊，确实是笔墨不能形容的。当这批牺牲的和平保卫军的尸体的棺柩运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时候，那个幽沉黯然的军号声正在切切地叙述着悲丧的国魂，真是让人同洒一行同情悲愤的泪水。受伤的和平保卫军人轻伤重伤不一样，有的可以步行回家，有的仍然在医院里疗养。当长官去颁发紫色的十架的勋章给他们的时候，有一个重伤的士兵，他睡在床上，身上还挂着许多急救针制的管子，他不能开口说话，勉强的用笔墨在纸上写了永远忠贞这几个字，真是感人至深。我们想到这批和平保卫军人，有的为世界和平捐躯，有的一息尚存，仍然要为保卫和平而坚贞不移。这种牺牲，这种爱，实在伟大。这样，其实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和平之君耶稣，他的一生所先导的精神。主耶稣为神和人之间的和平，把自己的生命付出了当作代价，为的是要使我们这些凡接受相信他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享受那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平安。亲爱的朋友，让您的心融化在耶稣基督为您舍身流血的挚爱里，今天就接受他为您生命的主。让我们同心选择这条荣耀光辉的生命之途，成为基督的精兵，至死忠贞。坐在云上，我在化学课堂上突然灵机一动，对我的学生们说，你们信不信现在你们是坐在云彩上面？学生们似乎不得要领，满脸的怀疑，有不知所云的表情。我就笑着对他们说，试想一个原子，它微小，是非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假若把其中的核子扩大成300英尺的直径，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或者是橄榄球场的长度，那么环绕着核子最近的电子应该在3000英里那么远，这样大概是从纽约到洛杉矶的距离那么长。换句话说呢，核子和电子之间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啊，原子实在是空的，电子呢像云彩一样的环绕着核子，它们之间大部分都是空空洞洞的。那么你们坐的椅子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既然是空空如也的电子云，那你们岂不是正坐在云彩上面吗？这时候学生们从似懂非懂的迷茫中恍然大悟地学了一课。人们常常有一种观念，我看得见的才相信，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事物往往并不是真正的实际。现代人总以为自己接受了科学教育的洗礼，对于创造万物的神呢，总是以为不足为信，但是我们知道的十分有限，科学技能帮助我们的也是有限的。海森堡不可定原理啊，就反映了科学的极限。往往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并不是事物的真体，而事物的真体呢，又不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我们所看不见的神，实际上它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实体。朋友，面对着无边的宇宙万物的奥秘，你怎么能不在创造主的前面谦卑下来呢？这位造物的全能智慧之神竟然为你我的罪付上了独生爱子的生命，请你接待他，面对面的认识真神的实体吧。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地一同来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